今天我们看二十五章，事实上要看到第二十七章，因为很长，所以我们只念了二十五章。从二十五章开始，事实上一直到出埃及记结束的第四十章，后面的十六章里面有十三章是在讲会幕和会幕中各种的器具、规格、尺寸、材料。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一个不太熟悉圣经的人开始读圣经，从旧约读起，从创世纪开始读到出埃及记，然后越读就越出不来了，然后就死在埃及。那么什么样的经文会让这样的人读到最后不知所云，然后会觉得繁文缛节，会觉得好像这是做什么用的呢？如果你要知道大部分人会死在哪里，大部分人会读到什么地方读不下去了，就是从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开始。我们刚只读了一章，提到会幕当中各种的器具，什么规格、什么尺寸、什么材料。然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回家从二十五章一直读到四十章。十六章当中有十三章在讲这些东西，讲材料、尺寸。事实上，从三十五章到三十九章，跟刚才我们开始读的二十五章到二十七八章下去的话，有很多是几乎是重复的。那以后谈到那里的时候，我会解释为什么它有一个类似的重复，但不是完完全全重复的。那么因此这几天我们要谈这些的时候我们盼望把这些会幕的为什么花这么长的篇幅来记载，跟大家说明它的属灵的含义。因为圣经中所有的记载，我们说都是神对历世历代的人，特别是历世历代的信徒说的话。如果这个不是有任何的重要性，你可以两句话就带过去了。你反正今天已经没有会幕了，圣殿也没有了，那么是过去历史的一个事实。不过既然是过去有今天没有的，而且也不重要，那就不提也罢，何必写在圣经上用这么长的篇幅。那么既然这么长的篇幅，那这段圣经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是该读呢还是不必读的呢？那不必读也写在这里，难道我们每读到这里就是跳过去？但是我也相信在教会中，如果要讲到这段圣经，大多数是跳过去的，因为简直不知道从何说起，或者说这一大段要怎么解释。当然相反的我也看过一些书，也偶尔听到少数的人在讲这些类似的圣经的时候常常把每一个物件每个东西都有一个比方或者预表属灵的含义，每一个东西对每一个细节都有一个属灵的预表，这是预表什么，这预表什么。那么又好像带入另外一个极端，不是跳过去，而是相反的，把这里面好像所谓的隐藏的属灵的奥秘在表明的时候，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就是我怎么看似乎都没有看到这个，但是有人就看出来了，每一个小小的细件都有一个意思。海狗皮，你知道海狗皮是什么吗？对我们不知道的人，海狗皮就是海狗的皮嘛。哦，海狗皮有属灵的含义，是吧？讲到我们觉得，哇，这个人好像今天流行的什么 Bible Code 圣经密码，他怎么一读到海狗皮就看到这个海狗皮有这个或那个那么丰富属灵的含义，我怎么读来读就只看到海狗皮呢？所以那是另外一个极端，有一种极端是都跳过去不提了，或者说这个今天不重要，要不然就认为说很重要，重要的在哪里？里面有很多的秘密，这个秘密呢，通常有圣经密码的人都自称说我有解码的钥匙。我想这两个极端都是可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那么当然因为这些很多的物件有时候在说明的时候它详细记载到甚至有尺寸，甚至有规格，甚至有形状。那因此这次在各位的讲章之外，我们也附了一张前后两页的这种图，来讲到哪里的时候我会稍微借着这个图让大家稍微看一下。但是不可否认的有些圣经上记载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一些讲的相当的详细，我们大概可以好像复制一个 当时所说的这些情形，但也有一些可能讲的不是那么样详细，所以有一些方面待会儿会提到，所以这些图待会儿我讲到哪里会用来作为一个帮助。但是基本上我们谈到会幕的时候，首先要谈到这个字，等一下我们会在今天二十五到二十七章里面，事实上他用过三个字来形容这个我们叫做会幕的这个东西。那事实上在圣经中提多有时候用圣所这个字，圣所，圣洁的所在，圣所这个字呢英文叫做 sanctuary。 你今天在美国的教会去聚会的话，他通常说我们像聚会这个地方，他都有一个标志，你要去聚会的那个大厅吗，他就写 sanctuary， 这个中文的翻译就叫圣所。会幕是一个 sanctuary， 圣所是一个圣洁的所在。也有的时候我们就叫做一个帐幕，一个帐篷，帐幕帐篷。那那个呢英文就叫做 tabernacle， 就是你常见的一个字 tabernacle， 这个字就叫做一个会幕帐幕。那第三个字常常会用到，这是我们用的标题，叫做会幕。什么叫会幕？神与人相会的那个帐篷，所以那个会是相会，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就叫做会幕，我们中文叫会幕。那英文就叫做 meeting place， meeting place 可以叫会议厅，但那个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不是人与人相会的地方，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叫会幕。这三个字在圣经中三个字常常交互使用的，有时候叫它会幕，有时候叫它叫做圣所，有时候就叫它那帐幕，这三个字常常交换使用的。那然后提到很多的细节，其实你慢慢读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会幕这个圣所它代表什么东西呢？其实它所代表的就是一个你看不见的，也不是我们肉眼能看得见或者能想象的那个天堂的缩影，那个天堂，天上将来我们要与神同在的那个地方的一个缩影。这个缩影并不等于是完完全全一个对一个这样的缩影，而是说用人的经验和想象，人的能理解的东西，用一些具体的物件来表达。因为人毕竟固然我们有抽象式的思考，可是有时候你没有看见一个东西的时候，好像你的想象力有时候不知道该往哪边走，所以因此有一个物件。这是为什么在二十五章的第九节就说到一句话，耶和华对摩西说的时候很严肃的说，你所有做的这些东西都要照着我指示你的样式。这句话在整个出埃及记谈到会幕的时候提到六七次之多，隔了一段时间就是说你所有的做的要按照我指示你的，或者按照山上在西乃山上我指示你的那些，好像很严格的说你不可以随便到你想象要去做个什么东西，我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很严肃。因为那是天堂的一个翻版，天堂一个影子，在希伯来书的说法那就是说那是天上事物的一种用把不看不见的那个属灵的东西用一个看得见的东西来做一个代表，叫做形状，叫做影像。事实上这个东西最后真正的实现，第一个实现，第一次的实现，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希伯来书一再的提到说，旧约中所有的这些预表到了耶稣基督以后都好像实现在他身上了。当然在希伯来书特别强调的是这个祭司耶稣成为另外一个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了。但他也提到旧约会幕中敬拜的条例，在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讲过了。那因此因为我们讲过了读过了希伯来书以后再回头来看这个原版的东西，就是说这边在讲会幕了。希伯来书是说你知道会幕讲了什么什么东西，那那个东西到了新约的时代，一个更完美的更完整的更能够表达出那个丰富的实体是什么了。因此前面的东西叫做影儿，现在我们看的就是那个影儿。所以会幕是天上的这些东西的一个影儿。虽然今天因为 那个更丰富的实体耶稣基督已经来临了以后，因此我们不再回到旧约中遵守那些仪文规矩，我们不再去那个有形的会幕或者后来有形的圣殿去了，但是这些东西属灵的含义在旧约中所表达的仍然值得再次让我们被提醒，让我们去思想。所以这是为什么他用这么长的篇幅去描绘一个东西，而这些东西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仍然是有属灵的重要性的，是有属灵的重要性。他用十几章的篇幅来谈。如果你想到这个后来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在历代志也好或者列王记提到他建圣殿，他提到圣殿的规模材料等等的时候，四五章而已，四章五章，这边是十三章，你就知道这边用的篇幅是所罗门建圣殿的两倍到三倍的篇幅。而所罗门的圣殿的富丽堂皇是比会幕远远过之而无不及的，可是那边的篇幅反而是短，这边篇幅反而更长。而且很多在圣殿建造的时候他没有谈到太多详细的尺寸规模，这边几乎每一个东西都讲了，圣殿中很多东西没有再讲了。比如约柜，谈到所罗门圣殿他没有再提约柜怎么做的，他也没有提到约柜的尺寸规模，因为他们的约柜就是摩西时代的约柜，就搬进圣殿去了。但别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每一样物件基本上都大了两三倍啊，诸如此类。所以我们首先看二十五章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九节，因为二十五章开始是神对摩西说的，神吩咐摩西这些事情，所以二十五到二十七章全部是神对摩西的吩咐。我们说过的，以后我们读到第三十五章到三十九章，很多的细节内容跟这边百分之八九十是重复的，不一样在哪里？以出埃及记三十五章开始，是摩西吩咐百姓开始做啊，到这样的规模。所以这边是神对摩西说的，三十五章开始是摩西对百姓说的，好像在重复这个命令，然后说你要这样做这样做，然后比沙列就是当时的总工程师，他就照着这个尺寸做了什么做了什么。所以后面是记载会幕以及所有物件的建造过程，这里是耶和华对摩西宣告建造的计划，在后面在执行，前面是宣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什么呢？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到出埃及第三十五章，你会看到同样的一句话。那时候是摩西对百姓说，耶和华吩咐我们说要送礼物，所以他就提到一个甘心乐意。所以他们建圣殿的时候也是如此，如今在建造会幕的时候，他说你们可以送这些礼物，而且他有说明的，送什么样的礼物，不是什么东西他都要的哈，他只列出大概八九样，但是他也强调说你要送的人都是要甘心乐意的，只要是甘心乐意的就可以收下。这个原则一直到今天我们在教会收奉献的时候也是有这个原则，甘心乐意的就是神所悦纳的。所以这边收下来是摩西收下来的建造圣殿建造会幕，今天教会收下来其实我们只是代表神收下来了，因为这是神所悦纳的，甘心乐意是所有奉献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数字，不在乎奉献的多与少，在乎奉献的那个心态。那当然谈到甘心乐意的奉献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就说从正面的来看，我们都懂什么叫甘心乐意，就是心甘情愿的，捐得高高兴兴的，对不对？甘心乐意的。可是有些人谈到奉献就拿不出来，那问起来为什么不奉献呢？因为现在心不甘情不愿嘛。有一种信徒奉献会心不甘情不愿的吗？那倒过来说了，你为什么心不甘情不愿？你是哪一类的信徒呢？还是说叫做受过洗的非基督徒呢？哪有一个受过洗归主的人不明白说我整个命都是神的，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我要把任何东西拿给神的时候我还心不甘情不愿？试试看哈，你们自己养了孩子或我们年纪大一点的养了孙子了， 我们有时候都逗小孩子玩嘛，哦，孩子吃冰淇淋，好好吃啊，来，给爸吃一口。如果你的儿子高高兴兴立刻，嗯，即使你只是小小的舔他一下，我说啊，不要了，你自己吃，你心里乐得很的。如果你跟着儿子说给爸吃一口，嗯，你会觉得这儿子白养了，你所有的都是我给你，连冰淇淋都是我花钱买的，叫你给我吃一口，小气巴拉那个样子，你是会气那个孩子呢，还是觉得哎呀，这个孩子有欠管教，可见家教不好，都有。今天我们对神的奉献也是这样，如果说你要拿出奉献来，然后觉得心不甘情不愿的，我想天父也有这种感觉，你这个儿子跟这个女儿白养了，你以为是你的呀，对，所有的都是神的嘛，对不对？那当然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我是所有的都给神，但我并没有说你把所有的，包括你的存折，包括你的什么薪水袋，就给我丢到奉献箱里去了，没有这样说嘛。你只是把一部分，因为理论上所有都是给神的，但是包括你自己，你生活所需，你在做的每一件事情，你都是为主做。你花钱买一个房子，你要记得那个房子是神的，不是你。不是你的，但呢，他总有一个登记财产所有权呢、啊。你是神的管家，你替上帝管的。所以有些钱花在那里，不是所有的钱都丢进教会或者一个基督教机构，或者做这个或者做那个，但是这只是分配，所有权都是神的。但是今天要盖一个圣殿。因此有需要一些特别的材料，特别的东西，他说反正甘心乐意的你都可以一起参与啊，不在乎你多少，不在乎你的地位，并不是说只有谁可以奉献，而是谁都可以。所以甘心乐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奉献的属灵原则。那在每个教会有不同的做法，有的时候有的教会礼拜天是传一个奉献带，那也有的教会更好，更有意思了，传奉献盘。你的奉献袋跟奉献盘有什么不同吗？奉献袋你就摆进去了，对，有些人摆进去以前用握个拳头，这里面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对，那每个人都往里面摆，也没有人会去看看说诶，前面一个人摆进什么了。那奉献盘呢，盘就是开开的嘛，所以一个个递过来的时候，你自然就看到诶，他放一块钱，很多人会注意说隔壁那个人奉献多少了，到我这里来我要摆多少了，我摆进去下一个人就看到我放多少了，哎呦少了不好意思啊等等。但其实重要的还是甘心乐意，你不是奉献给谁看的。那当然我们教会也不传奉献袋，也不传奉献盘，我们就是一个奉献箱放在门口，你随时随地就去摆，没人看见的。当然有些人就常常忘掉，不过你真正是甘心乐意奉献的，这种人会常常从教会头走到教会尾去找奉献箱在哪里，他总会找着我奉献准备好了，哎，在哪儿啊？只有一种人不奉献带传到你面前你就会忘的，大概是有一点点不太甘心也不太乐意的样子啊。所以不提醒你就说哎来了，哦哦，赶快翻开皮夹了，赶快找看墙拿一张大张的小张的。所以奉献是甘心乐意的，所以保罗教导我们要奉献的时候事先准备好，免得现凑临时凑合凑合临时凑一些钱，这是保罗说的话哈。奉献是事先预备好的，不是临时来凑的，当然这是新约当中的教训，但是整个奉献的原则你可以追溯到从旧约时代开始，从摩西建会幕的时候开始，这个原则就已经定了，甘心乐意。他收什么礼物呢？第二节第三节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还有做高油香，还有各种的那种香的那种香料，还有红玛瑙各样的宝石。为什么只提了这些没有提别的？ 因为这一些东西待会你会看到全部是用在圣殿的某一个地方，或者宝石是用来做那个祭司的祭司袍，它前面有一个胸牌，都是各样宝石做的。所以他要的不是一些普通的我们所谓的建筑材料，是特殊圣殿用的建筑材料。而且从一个角度来说，所有列出来的东西虽然你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什么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啦、细麻啦，看起来是普普通通的，不是，每一样严格说起来都是非常稀罕的，甚至是非常昂贵的。不要忘记，出埃及的上百万的人是在埃及做了400年的奴隶的，他们可没有人做大官的哈，都是奴隶做了400年。出埃及的时候临时匆匆忙忙的，大搬家一样的。有什么人能够有金子银子？如果他在埃及做生意做了400年，家业发得很，那当然他可能有金有银，可是这些人是做奴隶做400年的，没有人是大老板。这每一样东西都是非常值钱的，所以要不然有些人可能是积攒了几百年，可能留下一点点宝贝，哎，心甘乐意的奉献出来的。第二种可能性，你记得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吩咐他们，你要离开埃及的时候，你可以跟左右的邻舍埃及人要礼物，所以埃及人可能给他们各式各样的东西。那埃及人可能给的，有人给金有银有铜什么这些宝贝，现在呢把你所有的甘心乐意的奉献，因为圣殿建造需要这些材料，所以这每样东西都是非常昂贵的，金啊银铜，因为待会儿会提到在圣殿中建造的东西，所有的材料只有金银铜三种材料，没有任何一个东西用铁的，没有铁的。一方面在摩西的时代，公元前1400年，根据考古学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进入铁器时代，还不会用铁器，因为铁熔点很高的，所以那时候我们的科技都还没办法把铁融化了，来铸造铁这个技术都还没有了。而且从圣殿的建筑来说，铁会生锈啊，等等东西，所以金银铜是不会生锈的，但它熔点也比较低，容易加工的，但是也是比较昂贵的。那么蓝色、紫色、朱红色线，你知道当时的染料是非常稀罕的。我曾经有段时间在研究那个丝路，然后就读了很多的材料，其中有些就提到紫色。紫色的布、紫色的染料是非常昂贵的，所以因此紫色一向是皇家用的，只有皇帝可以用。因为那种染料贵到什么程度呢？紫色的线、紫色的布，以现在因为有化学染料不稀罕了，当时如果是紫色的线或紫色的布，如果那个布料像丝绸或任何的细麻布染成紫色，几乎那个重量，你知道那个布啊不会太重的吧？布有多重？它等于几乎同重量的金子一样重，一样贵的。如果那块布称起来一斤或一磅，你用一磅黄金来买一磅的布，因为那个紫色的染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贝壳，然后是天然染料嘛，没有化学染料，那种贝壳非常稀罕，大概你要染这么一平方英寸吧，大概要2-3千个贝壳，你可以染这么大一块。那如果一块布多大的时候，那样很特殊的一个地方出产的贝壳，磨成粉，然后怎么做才做得出来，非常非常昂贵，而且在全世界只有一两个地方可以做，就跟中国丝绸从中国千里迢迢送到罗马，那个价格是非常昂贵的。那个染料也是一样，所以这边的红色的、蓝色的、紫色的，这些都是用在圣殿中。等一下会提到那个会幕，那个幕都是用这些线编织的，可是每个线都是非常贵的。细麻是埃及特产，是细麻布是埃及皇帝穿的衣服。那时候没有丝绸，那丝绸只出产于中国。在公元前1400年，中国丝绸还没有行销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去。那时候没有人穿丝绸，埃及的皇帝 法老王穿什么？细麻布，那种细麻布是非常特殊的，非常特殊的那种细麻布，非常细，材料非常好，非常昂贵。细麻布绝对不是奴隶可以穿的，所以捐出细麻布来，我就说了，做四百年奴隶哪里去找细麻布呢？可是有些人有，少数人有，但他把这个宝贝拿出来了。那山羊毛是后来编织做地毯，也是一样，这个是比较稀罕的，因为根据大部分学者说，这山羊毛是一种白色山羊毛，在中东一带的山羊都是黑色，可这是白色山羊毛的话呢，那就是非常特殊品种的山羊，是白色的，它有白的山羊毛，然后公羊皮它有染红，那公羊皮不特别，红色染料很特别，那是很贵，就整个皮染红的时候也是一样非常昂贵的。啊，海狗皮，海狗是出产在在那个红海湾附近，有些地方有啊，要有海狗皮，但是一样，这些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不是容易拿的这种材料，但这些海狗皮以后会提到，它会来织帐篷的最外层，因为这是防水布。你可以想想，这个会幕盖起来了，刮风啊，下雨啊，那会不会漏水啊？它的屋顶是没有木板的，全部是帐篷一层层盖起来的，所以下大雨的时候呢，就跟你搭帐篷去露营一样的哈，你这个露营的那个帐篷怎么可以不滴水呢？不然你可以想象，下大雨的时候圣殿里面滴滴答答，难道你还拿脸盆装吗？那怎么防水呢？海狗皮是防水的啊，诸如此类的。皂荚木是一种在旷野一带出产的一种特别的树，盛产于西奈半岛，还有在巴勒斯坦的地方。那种皂荚木呢，通常皂荚树都不大，我们去过以色列人都看过，那种皂荚树呢，树干很少，很粗很大的，顶多差不多就这么大。但是这种木头非常干，非常硬，但非常轻，非常干，非常轻。但这个东西好处就是说，没有虫蛀的，虫子绝对不碰这个皂荚木的。那做成圣殿的器具的好处，你要扛抬的时候比较轻，否则你用什么沉香木、檀香木，那个木头是重的要死的。你天天扛抬约柜，你要知道在旷野走了三四十年呢，妈那个红木家具啊，累死！这是又轻又好又干燥，所以呢，在那种干旱的气候，它不变形的皂荚木。然后提到这个榄油的灯，那是一种橄榄油的灯，是一种最好的高品质的橄榄油的灯，灯油那种油呢，烧起来的时候没有黑烟的。你知道这个油的品质不一样，有的油烧起来，你看到我们点蜡烛的时候，你就看到黑烟的。那你知道在那种西藏喇嘛庙，他常常在点灯油，整个庙里面久了以后，好像涂了一层黑油漆一样，因为那个油烟把整个房间都熏黑了。圣殿里面点的油是没有烟的，就是因为这个油的品质是非常高品质的油，所以每样东西都是非常昂贵的。做高油和香料的这种香料，香料也是出产于中东一带，在中国丝绸卖到中东到罗马帝国的时候，我们常常从中东运回各种的香料，乳香、没药这些的香料，所以我们称为丝绸之路的，阿拉伯人称它为香料之路。那根据我读的文献告诉我，那种阿拉伯的香料运到福建泉州，当时泉州大概在明朝以前是全世界第一大港，这就是我的家乡。马可波罗说全世界最大港就是泉州，那边的船呢是装了中国丝绸去中东、去罗马帝国、去欧洲的，然后再从中东把香料运回来。一罐胡椒相等于同样重量的黄金，胡椒是很贵的，那香料呢可能比这个还要贵，所以各种的香料非常昂贵。所以你记得在所罗门王的时候，示巴女王去朝见他的时候，他就带了很多乳香、没药还有黄金，那个香料是非常昂贵的。今天盖圣殿的时候， 香料不是用来建造用，但是在那个有一个香坛燃香的那个香坛上的香是用这种特殊的香料做的。总而言之，这边所说的都是昂贵的，那宝石更是如此，红玛瑙各样的宝石，这些都是为了建造圣殿用的特殊材料。然后第八节说什么呢？除了这些以外，然后第八节他就吩咐他们，你们要为我造的一个圣所，第一次提到这个字圣所，这个帐篷是一个圣洁的分别为圣的一个神所住的地方，是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的。所以这个圣所的意思好像是神住在这里，但其实我们也知道神天地是他造的，他会住在什么地方吗？他其实就是住，不是我们所谓在这里睡觉这种住，而是说神会在这个地方跟人相会的地方，神从天到地上来跟人相会的一个后来叫做会幕，相遇的地方，相见面的地方，也好像是神居住在我们当中的一个所在，所以这个叫做圣所，住在我们中间。所以圣所这个字跟住在这个中间，一个是动词是住，圣所是一个名词，居住的地方，是一个圣洁分别为圣的居住的地方。这个字原来当然是希伯来文呢，在希腊文的74译本的翻译的那一个字，就后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用的那个字。耶稣基督是什么呢？他住在我们当中，有恩典和真理。那个字住在我们当中的那个字，就是出埃及记这边所用的那个字，他住在我们当中。所以这是我们所谓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会幕，一个更完全的彰显。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就是为了跟我们地上的人相会相遇，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他，亲手可以摸到他。当然那些是初期的使徒的时候，他们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这一位神，那就是一个好像是活生生的一个会幕了，不再是一个帐篷了，是一个人。就用的这个字，这是为什么约翰福音用的这个他住在我们中间这个字。其实所有的犹太人读到这句话就可以想象到，那就是摩西造会幕的时候神说的，我要住在他们当中，为了造个圣所。要制造一个会幕帐篷和一切的器具，但是强调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那么下面就是提到各式各样的样式。那其实接下来的提到的东西呢，他有提到约柜，提到一个摆陈设饼的桌子，提到一个金灯台。那么这个次序的本身事实上是这样子的，它是整个圣殿的结构里面呢，基本上有一个圣所，一个至圣所。所以你可以翻开我们附带的那个夹页里面的几张图，有一张图，有一个平面图，平面图的右上角是整个会幕，从外院到会幕整个的构造啊。所以大的框框是整个外面的一个帐幕围框框围起来的，那个是150英尺长，75英尺宽啊，或者照因为圣经上用的尺寸叫做一个肘，一肘。这个我的肘比较短，洋人的手比较长，所以他的一肘很长的，所以他一肘呢就从手指尖到肘叫做一肘。那我的肘比较短，洋人的肘呢1英尺半一肘。我这个大概就1英尺多一点点，所以是不是我的肘，是洋人的肘，所以1英尺半一肘。所以因此这个外院其实是100肘长啊，然后50肘是一个长方形，2:1:1的哈，100肘长，这个50肘宽，换成英尺就是150英尺长，75英尺宽，这个外院。然后中间左边就有一个那个帐篷的地方，又是另外一个长方形，那个是30肘长，10肘宽，30×10，或者换成英尺就是45×15英尺的。那这个长方形里面又分两格，最左边的那个正方形的就叫做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就摆了一个约柜，那个是正方形，10肘×10肘，10×10的。然后外面的那个另外一个长方形叫做圣所，所以一个圣所，一个至圣所。好， 那圣所里面摆了三样东西，待会提到两样，一个是金灯台，还有一个陈设饼的桌子，另外有一样器物要到三十章才提到，那就是一个香炉。那因此他在介绍器物的时候是从哪里开始呢？从至圣所开始讲起，他是从神的角度，神在哪里？神在至圣所当中的那个约柜施恩座上，所以他从这里开始讲起，就是你第一看到的器物，他讲的是什么呢？从里面走到外面，所以因此他第一个讲的是约柜，然后就走到外面的圣所，就讲到一个是金灯台，一个叫陈设饼，然后又走出会幕到了外院去的时候呢，他就讲到那个有一个长方形的，在外院里面有个长方形的叫做铜的祭坛，他这样讲，然后再讲这个会幕的这个帐篷的尺寸、结构、材料等等，所以他从里到外讲的，因为从至圣所往外到圣所，圣所到外院，他是这样，这样次序是这样讲的。因此谈到这个约柜，第十节到二十二节谈到约柜，那我们不会太详细，不过大略的说明一下。基本上是用皂荚木的材料做一个，先做一个柜子，柜子里面因为将来里面要摆那个法版，十六节就是神给摩西的写十诫的两块石板会放在这个柜子里面的。然后这个柜子是木板做的，但是都有贴金的，纯金的贴在柜子里面跟外面。然后这个柜子的上面有一个盖子，这个盖子它不叫做盖子，它叫做施恩座，施恩座就是十七节提到的有个施恩座，或座避罪，那中文小字叫避罪，遮蔽的，其实它的英文就是 cover， cover 是什么？盖子，它就是上面一个盖子，它叫做施恩座。这个施恩座呢，两头有两个叫做基督破，什么叫基督破呢？天使就叫做基督破。这个天使什么样子的，在这里没有描述，只说它有翅膀。那一般的谈到基督破天使的形象呢，很多人是用先知以西结书，他在异象中看到天上的宝座的时候，宝座周围有四活物，那就是天使，有人的脸，有鹰的翅膀啊，还有狮子脸、牛的脸等等，所以至少有人的脸、有翅膀的。所以因此一般人在说约柜上两个天使，那个基督破是有人的脸跟翅膀。那有些人说是不是另外侧面还有狮子的脸、牛的脸等等，有些人说有，有些人没有说有。那因此基督破以及这个施恩座的细节没有讲太详细，只提到说两个天使在柜的两头会有两个翅膀高高的搭起来，在施恩座当中这样交接，所以有各种的图。那我选了一个我认为也许想象中的，因为这个没有详细的，所以有不同的画法。那么在这个图的左下角有一个约柜及施恩座，你就看到有两个好像是人的脸的天使，好像有手这样折在一起，但这圣经上并没有说他手是怎么样的，只是像是两个人手合在一起，好像在祷告，然后低着头，然后两个翅膀上面交接的，有两个翅膀是下面交接的，那中间的那个平台是空的，那叫做施恩座，是神的宝座，神坐在那里的。今天考古学在埃及的金字塔里面，在古代的叙利亚、古代巴比伦挖出很多各式各样的神殿中的器物的时候，有一些类似像这样的情形，它不一定是两个天使、两个翅膀，有时候是，譬如我看过一个埃及金字塔里面的是两边两只狮子，金的狮子对着前面，中间就是好像一个神的宝座。但通常他们那种有一个事情没有例外的，中间的部分因为是神的宝座，所以它一定有一个神的雕像，一个宝座，一个神在那里。可是施恩座是什么？两边两个天使有翅膀，中间是空的，因为神是不容许有任何的形状来代表神的，不管你用人用任何的动物都没有，所以空的翅膀当中整个是空荡荡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没有任何形状的，你不可以用任何有形的人也好、动物也好、任何东西来代表坐在中间宝座上的神，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 那我们今天考古学所发现，从埃及到叙利亚到巴比伦，所有的这些古代他们所谓宗教祭祀用的神殿里面的东西，中间是一定有某种的神像，但是在圣殿中的约柜上、施恩座上是没有任何，中间神的位置是没有，反而是两边的天使、基督徒有翅膀，有人的形象。然后还有两根杠子是来抬柜的，但很特别的，他提到说这个杠子呢不能够拔出来，一直留在那里。那你等一下会看到哈，很多其他的家具、陈设品的桌子也有杠子，也有环可以抬的，因为它是要搬的哈。抬香坛也有，所有东西都是有环可以抬着走的。但是所有的东西里面都没有说杠子不能拿出来，都是要抽出来的。摆在那里的时候，无论是祭坛，无论是陈设品的桌子，杠子是先收在旁边储藏室，到要抬的时候拿出来穿上去抬着走。唯有约柜，杠子不能拔出来。什么意思？这个约柜是人不能碰的，任何时候你只能碰杠子，要做任何的移动你只能用杠子，你绝对不能去摸。所以在撒母耳记里面，如果你还记得以前我们讲过撒母耳记，有一次约柜被非利士人俘虏了，放在一个人的家里，后来大卫的时代他要把约柜从那里搬出来，搬到大卫城里去，搬的过程中其实这是一个利未人的家族，利未人他应该知道规矩，结果那个利未人的子孙叫做乌撒，在这个牛车走的过程中好像颠簸了一下，柜子好像要翻了，他伸手就去摸约柜，扶着约柜当场被神击杀，大卫都吓了一跳。后来回去查圣经，查摩西的律法，才知道约柜是不能用手碰的，你不能碰任何的约柜，同时约柜不能用牛车用任何方式运送，你只能用杠子在祭司的肩膀、利未人的肩膀上抬着走。就后来他就从那个人家一直抬到耶路撒冷去，他们犯的规矩，所以约柜是不能碰，杠子不能拿出来。所以这边他就提到了这个约柜的重要性，是说这个约柜是什么，是我在那里和你相会的地方，这个你当然是指摩西。摩西，我将在约柜面前跟你相会，这就是在圣殿中的这个会幕当中的至圣所。实际上至圣所是只有摩西可以进去的，只有摩西可以进去的。以后盖了圣殿的时候，大祭司可以进，一年一次赎罪日，大祭司可以进入会幕中的至圣所。但是在出埃及的四十年当中，摩西是常常随时进入至圣所与神面对面相会。所以后来在民数记圣经上提到说，所有的人当中连亚伦你都不是可以随时见我的，唯有摩西我是面对面与他说话的。那神什么地方与他说话呢？就在会幕中的至圣所，在那个约柜前神对摩西说话。所以每一次神要吩咐摩西的时候，摩西就进会幕，进入至圣所，到约柜前的施恩座前，神就对摩西说话。所以那个是约柜所代表的。然后在那个地方他说我要把吩咐你要传给以色列人的话在那边来告诉你。所以约柜所代表什么？尤其约柜上面的那个盖子，基本上那个盖子施恩座，为什么叫施恩座？神不但是神的宝座，那个地方是神与我们会面的地方，神对我们说话的地方。但是那一个为什么用一个遮盖呢？意思就是说，最后耶稣基督为什么把这个整个会幕也好，圣殿也好，这一切东西变成以他的整个的生命或者整个人来把它更具体的表明呢？因为那个遮盖是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带来的遮盖，是一个罪的赎罪。所以那个施恩座本身有一个赎罪的含义的。但是他那个宝座的下面是那个约柜，约柜里面是摩西的法版，是十诫，那是彰显了神的公义。所以神的恩典是在神的公义的基础上的，所以神的恩慈跟神的公义永远是不能分家的。 他之所以能施恩，因为他是蛮有公义的神。因为如果你把神的慈爱跟神的公义脱节了话，他只有慈爱没有公义的话，这是一种腐烂的爱，没有基础的，没有公义基础的爱。神的爱是一个赎罪的爱，赎罪就是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断不以有罪当无罪，就是神的公义在那个约柜的法版里面。但是神又是有恩慈的，所以那个施恩座呢，在这个公义的基础上，神用一个赎罪祭的取代，耶稣基督成为代替我们的赎罪祭。因此在那个地方我们面对神的时候，能够经历到神的施恩，神的恩慈。所以神的恩慈、神的慈爱跟神的公义两个有这样的相互的关系。所以在整个会幕中最重要的，你可以说一个器物，那就是约柜以及上面的施恩座。所以他从这里开始讲起，然后从这个里面出来，到了圣所，那个长方形的圣所里面，那边就有一个桌子。那这个桌子做什么用呢？在第三十节就说了，桌子上我将来要摆一个什么呢？常常摆设陈设饼。那至于陈设饼是什么，怎么些情况呢？那是在这个后面，在利未记二十四章的时候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基本上那个桌子上将来会摆两摞的饼，每一摞六个，所以随时随地摆十二个饼。为什么十二个饼？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但是不同在这里，你知道这个各种宗教里面，包括中国的传统民间宗教和佛教，我们也有一个所谓的供桌。台湾乡下过节的时候杀猪宰羊，对不对？有时供桌上摆一只大的公猪，嘴巴还塞一个橘子的，那也是个供桌。不同在这里，在我们的传统宗教，其实不是只有中国台湾是如此，全世界各国的宗教都有要杀一些动物来献祭给神的，然后那个供桌上就摆这个东西。但是不同在这里，那个供桌上的不管什么东西，有人是献素的哈，花啦、水果啦，也有的，有的是献，你知道很多人家里在拜拜的时候，桌上鸡啊、羊啊什么东西的，那个都是给神吃的。唯独在圣殿中陈设饼的桌子，那个饼不是给神吃的，神不吃饼的，那是祭司吃的，倒过来的。所有陈设饼桌上的饼不是为神预备的，不是神要吃这个饼，它是给祭司吃的。所以陈设饼的那个饼象征的是神的供应，神供应以色列人的需要。所以每一次看到饼就想到好像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吃玛纳一样，神给我的，不是这个是我给神的，不是这个饼是象征神给我。因此那个陈设饼的桌子是让我们常常存感恩的心，一看到桌子，看到桌子上的饼就想起神无时无刻不在眷顾我们，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那十二个饼我说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以今天来说那所代表那就是所有的他的儿女们，在各地各方神给我们从上而来的供应。那当然这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这个耶稣用的一个比方说，我是生命的粮，其实在英文的翻译我是生命的饼， I'm the bread of life， 或者说生命的面包，你要把它翻译 bread 翻译的面包也可以。其实那个 bread 那个字就是陈设饼的那个饼啊，我们叫做饼，我们想象中的饼就是薄薄的那一片饼，其实陈设饼的那个饼未必是那么薄的，它就是平常吃的一个圆圆的，有点像北方吃的烙饼啊、大饼这样的。耶稣是生命的饼，也是他是供应我的生命需要的，不是我来供应神的，这是完全相反。因为神是创造万物、拥有一切的，他不需要我们去供应他，相反的是神供应我们。所以陈设饼的桌子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木头的桌子也是一样，都是贴金的，贴金的，然后有环，也是为了要能够扛台用的。第三个器物就是金灯台，从三十一节到四十节提到金灯台。这个金灯台的样子呢，也在这个附带讲义的图里面画了一个金灯台。它基本上有七盏，七个灯盏可以点七个油灯的哈，在这个三十七节提到，一共是七个， 中间一根主轴，然后两边各三个，就是加起来六，六加一七个。七在犹太人是列为一个完全的数字，完全的数字。所以到启示录就提到七个教会，七个灯台。那七个灯台就是因为圣殿中的那个七盏灯，七盏，但是一个座子上面有七盏灯。这个是你看到，如果你去以色列或者你到犹太人世界各地的会堂，最常见到的标志是，好像基督教的教堂标志是什么？外面就看到一个十字架，就知道是教堂。你到犹太人的会堂，最常看到两个东西，一个是大卫之星，那个也是以色列国旗的标志；另外常看到就是画了一个七盏灯在墙壁上，你一看就知道是犹太人的会堂。他们今天没有圣殿，他会堂里面会不会摆一个七盏灯我不太确定，因为我并没有很多机会真正进去看哈。不过他通常在外面任何地方的标志，你只要有犹太人或者代表犹太教的东西，最常见的标志就是七盏灯，这是犹太人的特殊的标志之一。当然可能有别的标志，不过这个最常见的。那这个里面他有提到每根枝子什么有杏花的球啊，花啦，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这边所说的就是这个图里面所看见的哈。你在那个直的柱子上，还有两边三个叉子上，都有一些像椭圆形的东西，那就是杏花球。杏花球。然后在灯盏的最下面，一定是个正圆形的，啊，那一个球，一个椭圆的。一个球，椭圆形是代表杏花的那个，像杏花果一样，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那个灯盏，油灯下面那个灯盏，它是用雕刻成像一个开放的花朵，花朵上面就点油灯的，下面是一个球，球的下面是椭圆形的那种杏花，椭圆形的那种杏花有三个啊，等等，它有这样形容。不过我只是大概这样提一下，整个是金金做的。每一个灯盏，一个塔连德的黄金就是75磅，所以每一个这个灯盏是75磅重。那75磅的黄金多少钱？你自己去算算看哈。现在一英两大概是大概已经涨到600多块美金吧。啊，那一磅是28两，这成了大家知道，一盏灯大概10几万美金吧。那里面用的金子是很多的，每一样东西贴金的、包金的，那这些东西用多少材料，他就没有详细说了。那26章就提到那个帐幕，那个布幕。其实这个帐幕一共有4层的材料，4层的材料，从里到外，就是说你进入会幕，一抬头看到是什么呢？是最里层的，最下面一层的那个，就是用细麻去染的布。但是呢，用各种的射线去刺绣，绣什么东西呢？因为它全部绣上了天使基路珀的形象。所以换句话说，你进入至圣所，进入圣所的时候，你举目一看，从上到侧面，全部是被天使包围的，都是绣花的，绣成天使。为什么？那是天堂。你上去所看见的都是基督珀，到处啊，从天花板到旁边全部是绣的这个基督珀。所以这是第一层，是细麻布但绣上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的那种基督珀。这是最里面的一层。然后在上面的一层就是山羊毛，白色山羊毛编织的，像是一个毛毯一样。一层山羊毛的这一层再上去就是红色山羊皮，做成一个皮包在山羊毛的毛毯上的。然后红色山羊皮的更外面那一层是最外面的，换了说你从会所外面去看到了，是看到什么？海狗皮，黑色的。你的海狗是铁灰色或者是黑色的海狗皮，那个是防水布，就一层一层的这样下来。所以因此从外面看的话呢，整个会幕外面是一个黑色的长方形的，像一个盒子一样。可能不是它的结构是一个长方形的格子，可是因为那个外面那个幕呢比较长，所以可能像帐篷一样，最后有一点点两边这个 他像搭帐篷搭在地上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皮是有点斜的，像盖住的。所以最外面看见的是黑色海狗皮，可是从进入圣殿抬头一看，你举目所看的全部是细麻布的内层。那么第二层的白山羊毛的那层毛毯呢，可不可以看得见呢？看得见一点点。因为是这样啊，它那个会幕一进去的时候，它四方形是有这种叫做隔板，它有这个各种的叫做会幕的木板，十五节开始讲的木板。木板不是一层的木板，是一个像一个 box 一样，一个盒子，有一定的一个宽度，然后大概一肘半，大概是两英尺多一点点，一片一片，然后有四十片木板这样，所以搭起来像是一个墙壁。所以整个会幕不是四面都是木啊，风一吹晃来晃去的，不是，是有结实的木板的。但在里面的时候，第一层的会幕就是包在里面的，所以因此你举目一看，你不会看到木板的，虽然这个板子本身都贴金的啊，纯金的，所以它不是整个黄金的板，是皂荚木做的板，上面贴一层黄金，可是你看不见黄金，你一看见的是这个细麻布编的毯子。可是他说这个长度二十八肘，什么意思？横宽十肘，两边各九肘，就二十八。那这个高度是十肘，所以下面有一尺一肘，一英尺半，这个细麻布的那个幔子悬空的。但是呢，白色山羊毛的那个木呢，三十尺长，十尺十尺十尺，直到到底的。所以因此最下面你会看到一肘有一尺半的，好像是长根的一个白色的山羊毛。所以在圣所至圣所里面，你会看到有编织的天使形象的木，下面有一尺一肘高的一个山羊毛绕着这个木板的最下的内层，你可以看得见。这两层是在隔板的里面，另外两层红色山羊毛跟黑色海狗皮是在木板的外面，里面看不见，从外面。但事实上可能什么都看不见的，有可能是那个红色的山羊皮，因为最外面看见的是黑色还是海狗皮，海狗皮下面还有一层，里面也看不见，外面呢就遮在海狗皮下面，所以可能也不一定看得见，也说不定看得见。如果两层贴着，而且两边有一点斜的话呢，你从这个下面可能可以看到，哦，另外一层红色的山羊皮，外面是黑色啊，整体大概是这样一个形状。所以这些尺寸规格，我只是大概说明一下，并不是说这些细节都一定有这个或那个特殊的属灵含义。然后在我说，在这个会幕里面，这圣所跟至圣所中间还有一个布幔，那是分里间外间的。那个布幔的材料做法跟四维你看到的布幔完全一样，细麻布做的，但是有刺绣，绣出天使，也是红色、蓝色、紫色线绣出天使。所以你在整个看的时候，四面的花样是一样，连整个会幕这圣所从外面进去的时候，它也有一个幔子，那个幔子的材料也是细麻布，然后绣上基督婆，完全是一样的。大概是整个的布幔的一些形状啊、规格等等。所以在这个附图里面的左上角的那个，那就是这些木板一片一片立起来以后大概的状况哈。两边各二十片木板，每一片都是一肘半，所以二十片两边加起来三十肘长，然后横宽的那个部分是十肘，它还有一个角落这个是还没有贴上木幔的时候大概这样情形。然后有两层的柱子，一个是大门口的柱子，这边是有五根柱子，根柱子是为了挂入门口的那个木幔的这些柱子本身都是有包金的。下面是以后会提到有银子做的柱子，它那个柱子都有一个这么挖一个洞，那个柱子有一个口，就套上去就立住了，上面一个横梁可以挂布幕。里面的一个柱子呢是四根，那这根柱子就是挂圣所跟至圣所中间的布幔所挂的，大概是这个样子。整个最后弄好的时候是右下角会幕跟外院的立体图，你就外面的布幔也拉好了， 等等。那么在外面冒烟的那个就是铜的祭坛。那里面这个会幕的后面位置上面有一个好像冒烟，其实不是冒烟，那是云柱。当耶和华降临的时候，要对摩西说话的时候呢，云柱降临，神就呼召摩西进来，摩西就进入会幕，一直到最后面的至圣所，然后在约柜前，神就在施恩座上对摩西说话。那当神对摩西说话的时候，百姓是不能进去的，你就远远看见在那个会幕的后面当中有一个白色的云柱，神在那里。所以当神要对摩西说话的时候，神就会降临在那里。当云柱收上去的时候，就是要走了。那时候就是第一位人就把帐篷拆了，然后在扛台，全军就开始行动。所以那个就是一个象征神的同在。那整个的会幕，如果你从平面图来看的话呢，它是长方形，但是两个正方体接在一块了。外院的正方体呢，这个正当中，你画个交叉线的正中心就是铜祭坛。那相反的，在后面会幕这边的话，这一个连外院算起来的正方体的正中心点，就是约柜所在的地方。所以它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对称。那反面的这一页里面就看到两个东西，其他有几个我们下次才会讲的。右下角的是陈设饼的桌子啊，也可以扛台的。然后左边下角的就是一个铜的祭坛，那是在27章所说的铜祭坛。那么也是一样，它是皂荚木做的，可是因为是在外院不在里面，所有圣所至圣中所做的东西全部是纯金的，圣所外面的全部是铜的，全部是铜的，所以这个材料有差别，外面是铜的，所以是铜的祭坛。以后还会提到另外一个器具，在里面有个香炉，那个香坛烧香的那个坛金的，那个圣所内的东西全部是金的。这是一个铜的祭坛，他们是献祭用的。但是连续几次在26章30节提到说，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27章的第8节说，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来做，那指着这个铜祭坛。那么但是这一切东西都是在强调，这是非同小可的。神对摩西这样说，因为这是照着山天上的形象所做的一个东西。所以当你进入圣殿的时候，进入这个会幕里面的时候，好像你进入天堂，跟神面对面相会一样，这是一个严肃的，这是一个神圣的。所以这些细节他是这么样认真，这么样严肃的说，你要照着山上的样式。第27章最后2节他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点为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是点灯常常点着，他用橄榄油。但是这个青橄榄油意思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橄榄油，我说过这种橄榄油烧的时候呢，没有烟的，无烟的。然后21节说，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子外面，那就是说在至圣所的外面，但在圣所里面了。那么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早上到晚上要在耶和华面前燃这个灯，我说那个七盏灯。七盏灯代表什么？七盏灯我说在启示录提到是代表七个教会。这个七盏灯其实是预表的说，好像神这个灯你知道是代表光嘛。那因为在整个会幕里面，你可以想象会幕是没有窗子的，即使在大白天所有的幕垂下来的时候，圣所里面至圣所里面都是黑乌麻漆的，所以那个灯是要常常点着的，从早上到晚上。因为即使白天幕一垂下来，外面是亮亮的，里面可是黑黑的，所以不点灯的时候你根本不里面不能做事的。所以灯是从早上到晚上都要经常点着。这个你可以有各种的就说了解，就说这个所预表的含义是什么。因为在启示录提到这个灯是好像代表七个教会，是代表信徒。那耶稣也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要反映出一种神的光来，好像是有个预表信徒在神面前的那个情况。但是也有的时候这个七盏灯在圣经上有时候会提到说好像是神，因为耶稣是真光，他是真的光， 我们的光只是反映出那个真光，我们是为光做见证，我们并不是真光啊。所以因此七盏灯也代表着另外一种意义来说，也可以说是神的同在，神的光啊。那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的光要常常点着，所以耶稣警告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光不要被遮蔽，不要被遮盖，不要失去那个光的见证。这个是今天好像在圣殿中那个七盏灯所预表的含义一样。当然到二十七章为止，圣殿中的各样的器物没有全部列完，以后二十八章二十九章还有，因为像那个洗濯盆，那个洗濯盆这边还没有提到，到三十章才提到，还有那个金的香炉也是到三十章才提到啊。但是这边在七样物件当中，目前已经提到了五样啊，至圣所的神座跟约柜，在圣所的三样提了两样，提了一个陈设笔的桌，陈到那个七盏灯，然后外院里面提到两样当中的一样，那就是铜的祭台。外院有一样到三十章才要提的就是洗濯盆，然后圣所里面还有一样香炉，也是到三十章才会提。所以每一样的东西都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含义，给我们一个提醒。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虽然在教会中敬拜，我们不再是一个像旧约中的这种会幕也好，或者是圣殿，但是当我们敬拜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从唱诗歌到讲道到所有的一切，其实你可以想想，就跟圣殿中每一样东西有一种相关性的。我们的奉献就好像在外面那个铜祭坛，你要献上燔祭、献平安祭，所有的献祭都在外面那个铜祭坛上。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施恩座上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好像我们主日崇拜我们有信息在分享的时候，其实就好像神告诉摩西的话，然后摩西告诉百姓一样，我们是分享神给我们的话语。在他公义的宝座上，在他的施恩座前，因着他有赦罪之恩，我们在那里聆听神对我们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虽然结构上、房屋的结构上、外形上已经不再像圣殿或者会幕了，但是在我们敬拜的每一个细节，其实都在反映好像那个圣殿中的情况。其实这个反应还是反映到将来，将来我们到神的面前，在那个真正的天堂的时候，外在的形状都改变了，可是那个敬拜的含义还是一样。当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对神发出的敬拜和赞美和感恩。好像这个金灯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把荣耀归给神一样。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就是说为什么每堂聚会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准时到这里，不是一个教条说准时不准时要守规矩，重点是从诗歌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进入崇拜，预备我们的心来到施恩的施恩座前领受神的教诲，这是个预备。有些人来敬拜的时候就说诗歌我唱，对唱歌没兴趣，我对音乐没兴趣，我来听到的，所以算好时间，差不多牧师上台了，我刚好到，然后听完到了，后面要唱诗，不必听了，不必唱了，我就先走了。好像你是来听道理的，这不是叫做敬拜。敬拜是从第一首诗歌到最后的结束，整个都是一体的。盼望我们能够重新对于属灵的敬拜有一个新的体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这三章摩西所告诉百姓们要建造会幕所需要的材料、建筑的格式，虽然是这些好像我们觉得很冗长的一段经文，但是事实上有非常深刻的属灵的含义，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当存着怎么样的心态。求主教导我们，也求主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纪念你的恩典、你的供应和你的保守，把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